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七堂。那我们在这一堂会交通两卷小先知书，第一卷是交通到纳鸿书，那第二卷呢会交通到哈巴谷书。那纳鸿书第一章第一节，他一开头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论尼尼微的末世，所以他的传讲的对象是非常的清楚，是讲到尼尼微。那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是代表着亚述帝国。那他是说就是伊勒哥斯人纳鸿所得的末世。那伊勒哥斯是在加利利的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是在北边的，它是属于北国的，但是那个时候北国或者以色列国已经亡于亚述，所以纳鸿这位先知呢他是在南国来发预言，那所讲的呢向着这些尼尼微发预言，向着南国来发预言。那我们知道纳鸿这个名字有两个意义，那第一方面呢是讲到安慰，第二方面呢是讲到报复。所以这两个名字事实上在第一章第七节特别讲到安慰，第一章第九节特别讲到报复，他向着神的子民讲到神安慰他的子民，他向着亚述这个残暴的帝国，他向着他们传的信息乃是报复。所以这个名字呢两方面的意义，就是纳鸿他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他在写作的年代呢应该是在上埃及底比斯或者就是挪亚门被亚述在主前663年所灭亡了以后呢攻陷，然后呢到亚述自己的京都尼尼微，他本身呢是在主前612年他亡于波斯之间。那我们知道说最后他们是有几个联军然后把整个尼尼微攻陷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纳鸿主要的信息是尼尼微的毁灭，这一个毁灭的信息跟约拿的信息是讲到尼尼微的悔改，那两个好像是相对的。那约拿我们在这张图表上面你可以看到约拿和纳鸿之间呢大概相隔了有150年之久，所以当约拿最后我们讲到约拿书的时候呢他第二次神呼召他，他顺服了，他到尼尼微去传讲你们要悔改，然后整个尼尼微城他们都悔改了，所以神就没有把原本所要降的灾降给他们。那但是经过了150年尼尼微或者亚述他们依然的回到强暴罪恶骄傲自大这个情形，那所以呢神再次兴起先知纳鸿，然后呢去传讲，那这一次传讲的信息是毁灭的信息。那纳鸿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呢正好是亚述帝国等于是他们是非常强盛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在自大在骄傲里面非常的强盛，他们完全不会想到说怎么会可能会有一个国家被兴起来，好，然后会把他们这个这么强大的帝国给毁灭，那这个是他们所想不到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已经都把北国给这个掳去了等于是整个就北国就灭亡了，然后呢他也战胜了像埃及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底比斯挪亚门，然后呢 南国也受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在这边呢，他讲到说，那这里说到的我就是亚述。那在以赛亚书十章十一节说，亚述呢怎样待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也就是说，他把北国灭了，那他照样他能够把南国犹大国给灭了。那这个就是整个当时候的一个背景，他的情形。那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最后的首都，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边。那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那这是最早文化发源的地方。那整个尼尼微城最早在创世纪里面，它就讲到那个尼路，等于是尼路就开始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城，是尼路所建造的。那他在612年他是被马代、巴比伦还有西古提人所联军呢把他摧毁了。所以当时候那这个联军能够摧毁尼尼微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尼尼微非常的坚固，他的大要走三天的路程，至少三天的路程，然后他有很多的，它的城墙城楼就有1500个，它的城墙呢高有100尺，那这些城楼呢有200尺之高，所以它的墙是非常坚固的。那在城墙上面可以有两三部马车来奔跑，它外面还有3道的护城河，所以要攻下这个尼尼微大城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神的时候到了，照着约拿所预言的，整个他就被毁灭了。当时候有一个大的洪水，然后呢把城墙给冲毁了一部分，那所以呢这个联军呢就进去了。好，那我们知道了一下，这些大概就是讲到那红书写作的背景。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他中心的信息。第一个，对审判者，就是对这位神的介绍。那一方面他是祭邪施暴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是祭邪的，他是会施暴的神。那这个是要让这些所有不论是外邦的是犹太人，他们都需要认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这是神的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讲到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他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那我们知道说向着以色列百姓，那他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那其实我们知道神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慈爱的，所以这是神他在这里来介绍。那这是这一位审判者，审判者。那第二个呢，讲到对尼尼微的责备与警告。那在这卷书的里面呢，提到尼尼微非常多的次数，第三章中就有10次之多，那整个有12次。那对于尼尼微他大声疾呼，我们可以看见神向着这残暴的尼尼微，或者是说这个亚述帝国，那他们是这样子来攻打神的百姓。所以呢，神在这里要伸张正义，有审判要临到尼尼微，所以对他们有责备有警告，会讲到他们的光景。那第三个，讲到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安慰。所以那红他这个名字就是讲到安慰，也讲到报复，那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犹大，神那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在这里要安慰他们。 那虽然他们遇到非常不容易的环境，这么大环境上的压力，但是神安慰他们。那那红的信息虽然是愤怒，好像火焰一样，但是我们读其中呢，他讲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真的是蛮有恩典哈，他本为善。那在第一章十二节，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他们经过了苦难，我们知道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不叫他们白白的受苦。那每一次兴起这一些列邦或者这些敌人来，等于是神借着他们来管教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北国，他们因为整个是像这些王都是坏王，他们拜偶像，那所以他们第一个就被掳去了。南国呢，有一些好王，有一些复兴的情形，但是他们仍然很多的时候，就算他们在宗教上有一些的改革的时候呢，人的心是还没有被改革的。那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也有一些的坏王把这些偶像带到国家的里面。那事实上从所罗门开始，他娶外邦女子为妻，就把外邦的偶像带到这个国度里面，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神很多的时候借着先知呼唤他们，但他们不听，神借着这些外邦来惩罚他们。那但是呢，惩罚是有目的的，就像管教经过的时候你不觉得快乐，好像很难受，好像有的时候人甚至会怀疑神为什么让这些事临到我们。那但是神向着他的子民，他的心意其实是好的，他本为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中心的信息，第一个对审判者这位神的介绍，认识他是祭邪的神，他是报复的神。第二个呢，也要认识他是这位慈爱的神，他是这位本为善的神。那第二方面，对尼尼微，对他们有很多责备，有很多的警告。那对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曾讲到他的心意，神要安慰他们。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要词，就是施暴，还有呢灭绝尽尽。所以当这个审判临到尼尼微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当整个的预言最后应验了，整个尼尼微被摧毁了，到今天需要考古学家他们来找到一些的遗址，所以你看见整个城就已经不存在了。那尼尼微这个地方呢，那今天是在伊拉克的北边，底格里斯河的东边，在伊拉克，属于伊拉克的北边。那在要节，这个要节就是很关键的，这几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敌人施暴，向他仇敌怀怒。讲到耶和华是施暴的神。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孽怒，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边是讲到神严厉的那一部分，你听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第一章的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讲到这位审判者，他有两方面需要我们来认识的。那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尼尼微人啊，为何设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 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所以那时候整个亚述帝国是非常的残暴的，那他们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一个国家最后他很快很短的时间整个就衰败下去，然后最后被亡国。那第十五节，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这边很多的是讲到当亚述整个被灭亡了以后呢，那在小先知书或者先知书许多的预言哈，在短期里面你看见说有一些的应验，那在更长期来讲呢，那最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复兴的日子来到。那他讲到说，是的，犹大，你要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了。好像几重的山哈，这些预言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是的，这时候南国他们要蒙拯救，神要兴起其他的国家哈，来把亚述给灭了。那后来主要我们知道是巴比伦另外一个帝国要被兴起来。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到最后今天我们仍然在等候那一个大的复兴的来到哈。那最后整个以色列全家还要得救，所以有很多的应验，仇敌整个被摧毁哈。今天我们知道神正在制作他的教会，他正在完成他永远的旨意。那我们下面看一下他的分段。那纳鸿书呢有三章，基本上就按照这三章来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章讲到审判尼尼微的命运。那刚刚我们讲了哈，在第一章一开始呢，他就讲到审判者的描述。他讲到说，一面呢，他真的是充满了，他是忌邪的，他是施暴的，他是有愤怒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发烈怒的神。那他给他们的判决是什么呢？对于尼尼微就是亚述啊，他必被剪除归于无有，他我必使你归于坟墓。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那到后面呢，我们知道真的就应验了哈，在主前612年那就应验了，他被这个马代巴比伦西古提人的联军整个把他摧毁了哈。好，那对于犹大，他讲到说他们必蒙拯救，他们重得平安还有自由，整个从亚述帝国的这个压迫的底下，然后他们得着一个释放。好，那第二章呢，他讲到说形容尼尼微将要受的审判，他又分成两个方面哈，一个呢你看见说从人手起来的攻击，所以他被星星的最主要代表的就是巴比伦，被巴比伦所灭亡。尼尼微啊，那打碎列国的上来攻击你，打碎列国的上来攻击你。那这个呢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除了人的手，神借着其他的国家来审判他，神在这边也看见哈，神的手在这里攻击他。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了。所以神自己与他为敌。所以这个是讲到尼尼微他们所要受的审判的那个情形。好，第三章呢是宣告尼尼微受审判的原因还有他的结局哈。然后为什么神这样的愤怒向着这个亚述的帝国，他讲到说他们强暴与诸般的罪行 这个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就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帝国，他们对待被掳的是非常残忍的，好，那对待这些四围的国家，那他们是充满了罪恶的，那整个来讲呢，神要审判他们。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讲到他们的高傲，讲到他们的自大，那所以他们以为自己非常的强盛，他们以为他们在各个方面他们都高人一等，能够超过神一样，所以这种骄傲，这种自大，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所以这个点，今天其实我们读这些小先知书，虽然好像是在主前那么多年，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教训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这一位神，他是审判者，所以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神是忌邪的神，今天来讲在我们的身上，神其实给我们的呼召也非常的清楚，在新约他也告诉我们，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是忌邪的神，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也看见说，神充满了慈爱怜悯，他本为善，我们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其实叫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并不是因为说他是严厉的我们害怕远离，所以那个真正的敬畏带着我们愿意来亲近我们的神。因为你真的认识神，你就知道神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他是爱我们的神。那当我们来看见这个高傲在人的里面，这个骄傲很多时候是出于撒旦，出于仇敌的。撒旦就是因为骄傲，最后他从一个光明的天使，他整个就堕落了。那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制作，你到最终我们伏在神面前的时候，显露出来的是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那个骄傲。所以我们若愿意早一点，我们说主今天审判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一光照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污秽犯罪的情形，我们里面自高自大的情形，我们愿意服服，那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从尼尼微受的审判，他讲到一些的例子，这个挪亚门就是底比斯，前面也就讲到了。那这边呢，就是在埃及的一个大城，那这个城呢，后来是怎么样，也是因为高傲被毁灭的。那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临到现在是向着尼尼微，要临到这个大城。那宏书三章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第十九节，无人损伤，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大家为着他的毁灭在那里欢呼，因为这是一个残忍的国家，一个帝国。那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呢就交通到这里，那宏书，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说话。好，小先知书旧约概论第七堂，那第二部分呢，在这里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只讲到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那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拥抱或者紧紧的抱住。所以从它的名字里面呢，我们知道先知哈巴谷用爱心和信心紧紧的抱住神，他不让神过去，那直到他得着了指教，得着了祝福，得着了建立，他 站在百姓的地位上，那他真的是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等候，要摸着神的心意，他紧紧的抓住拥抱神，不让神过去。他是第一个以先知自称的人，他讲到先知哈巴谷，所以他是第一个以先知自称的人。那当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他的介绍关于先知，那在哈巴谷就这么短短的哈，你很难能够完全的知道说他的这个来历是怎么样。那但是呢，在他所写的像三章第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一节经节，很多弟兄姐妹从这节经节得帮助。那他在这里写完了以后呢，他说这歌交与灵长是用丝弦的乐器。那从这一节呢，他把这个歌交与灵长，那在旧约时候我们知道他很可能应该是利未人，那特别是在圣殿的里面弹琴唱诗的利未人。那从这里我们可以大概知道，那他写作的地点和年代呢，哈巴谷他是南国，他是在南国，他是在犹大王约哈斯和约雅敬作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是在被掳之前，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是整个大的环境是非常的危险的，而且呢是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个时候。那么哈巴谷他所预言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侵略，那应验在王下24章，也就是说他写完大概五年之后，加勒底人呢果然来攻破了耶路撒冷，他把犹大人呢掳掠到巴比伦去。那我们就知道说，那当时候整个南国等于是说是被掳了。在和哈巴谷同时代的先知，在国内呢有西番雅、以西结和耶利米。在被掳的人当中，我们知道有但以理，有先知但以理。所以他写作的年代大概呢是巴比伦这个帝国被兴起来之后，就是625年主前625年，在他巴比伦帝国兴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呢？到巴比伦打败法老和围攻耶路撒冷之前。那这个是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的兴起是在主前625年，然后呢到整个来讲就是说耶路撒冷被围困是在605年。先知哈巴谷他写作的方式，他很善用对话的方式，那这也是非常的特别，他用这个方式呢来传达他所得着的这个默示。他所写的无论是文或是诗都非常的精致高雅，很有这个美丽的诗意。那这是哈巴谷书，他写作的对象，哈巴谷书很特别，所以他并不是针对一些人民或者一些国家来写作，他整个的内容呢他是和神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主要的就是哈巴谷跟神，那这两位是整个哈巴谷书里面等于是主角，就是说话者，那就是先知哈巴谷和神。先知向着神他有一些的质询，然后呢神给他回答，所以他也被称作是叫做问的先知，所以他向神发问，他的质询，那他不是质疑神，好像就是说，但是呢在很多的时候当你不明白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所以他借着这个问题其实带下来神的回答。然后呢我们在他这个里面可以看见几个方面，那他一直向神问说为何，他问的不是出于疑惑神，而是出于信神，因为他相信，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 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从他对于神的认识，神的性情，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看见自己的国家犹大在罪恶的里面。然后呢，他说第一章第三节，好，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所以他这都是问题，就是神啊，你为何看着罪孽而不理呢？也就是说，对于他自己的祖国是这样的，在罪恶的里面，没有公道，没有正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做什么？你的公义何在？所以这是他向神的一个问题，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当他看见这些罪恶的情形，神是公义的，神你为什么没有来审判呢？你没有来做什么事情呢？好，这是第一方面，哈巴谷他的疑问。然后哈巴谷他知道神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惩戒犹大人。那他又有一个质询，那这个质询就是说，当他知道说是的，神要来惩戒，神是公义的神，但他是怎么做呢？他是兴起加勒底人，残暴的加勒底人，是这些巴比伦人，是他们要来执行。好，那他里面的疑问是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因为这些加勒底人是一些外邦人，犹太人他们呢比他们还要公义，所以他就有一个疑问。所以这个疑问呢，你看见他在第一章的第六节，我必兴起，神告诉他，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好，这神给他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好，然后呢，他的问题呢，哈巴谷的问题呢，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那就讲到说，当他知道神要借着加勒底人来惩治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呢，他这边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何用这些恶人来惩戒这些比他们还公义的人？所以他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先知向神的质询，他获得了神的回答。神的回答，加勒底人终必受到刑罚。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因你加勒底人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所以神再把他的问题再有一个回答，就是说神还要让加勒底人受到刑罚。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见，从他写作的对象其实已经讲到了他的信息。那预言巴比伦呢，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他的目的呢是在警戒，也在安慰那这些受苦的百姓。好，所以他的信息里面第一个讲到神绝不容让罪，神是公义的。前面很多先知书我们都看见讲到神的审判，但是呢他后面也会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第一个，他让我们看见那我们的神呢，他是不容让罪的，神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来施行审判。所以从哈巴谷跟神的对话，看见神是一步一步的来完成他审判的工作。那第二个，哈巴谷告诉我们信心的秘诀，怎么样从恐惧到信靠，从困惑不明到安息顺服，从哭泣痛苦到喜乐歌颂。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义人比因信得生，义人比民信得生。那第四个大段，我们要看见要治 要治呢是讲到为何，就是他一直有很多的问题哈，所以他是一个问的先知，他一直向神发问，为何为何为何。那他是一个信的先知，那他也讲到复兴哈，那这个复兴也是在哈巴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字。要节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当他向神发问了以后，他要等候，等候神向他来回答，所以他很在望楼上，他在那里等候啊，在那里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伸冤哈，诉冤。那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他讲到说，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唯有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二章第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不只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在哈巴谷书他特别加上了荣耀的知识，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今天能够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经过他们遇到这么多的事情，经过他们从软弱受到审判，经历神的慈爱，那最终他们需要认识耶和华。所以不只是这些神的百姓认识耶和华，那整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整个遍地所有的人都要来认识耶和华。第二章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只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真正遇见神的时候，只有神他是独一的，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有其他的在主以外的一切都要肃静静默。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所有在他以外的事物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些年间求神要显明出来，这些年间求神要复兴他的作为。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神儿女我们何等需要的祷告，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复兴他的工作。好，第五个大段，我们看见哈巴谷书的中心信息呢，讲到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哈巴谷有人讲他是信的先知，有人讲说哈巴谷是16世纪改教运动的鼻祖。那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他传讲因信称义是根据哈巴谷书。然后呢，在16世纪马丁路德他这看见这个因信称义是根据保罗所写的。所以呢，那个鼻祖的意思就是他的根源呢是从哈巴谷书来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在新约里面有三次出现，那第一次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讲到经上所说就是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边呢，他所着重的是在于这个义。那第二个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所着重的呢是在于相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被称为义。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在于我们的相信。好，第三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 和三十八节。因为还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这里呢，是讲到着重在生，也就是活着的意思。所以三处引用哈巴谷讲的这句话，那三次所着重的点呢，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所以先知惊奇神容忍犹大的罪，那神使他很确定的知道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向犹大施行审判。那先知呢，知道了以后他就更惊奇，说神怎么会用比犹大人更坏的加勒底人来做审判的工具。那所以他等候，他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圣洁的神对罪人必须加以审判，而且事实上他还要看见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虽然神也让他看见是这个审判犹大人的这个加勒底人呢，神要让他们也受审判，要受刑罚。那但是真正的看见，就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罪人，都需要受审判的。所以他讲到有一条路，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从旧约，然后一下子其实就带我们跨到新约。只有在新约的子民，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而活着。那这些方面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看见它的分段，所以呢，这一卷书哈巴谷书呢是分成三个段落，它也是按照三章圣经基本上来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章有双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刚刚讲到有两个问题，那双重的问题，一个他稀奇说犹太人在罪恶之中，神为什么没有做什么，你怎么看了不理呢？好，那当神告诉他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他们，那他又有第二个问题，好，他就说怎么用比犹太人还要坏的人来审判呢？好，那这是双重的问题，讲到信心的考验。那第二章说到有双重的保证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加勒底人，他们呢必会遭到报复，遭到审判，而且义人必因信得生。从这两个方面让他信心能够得以坚固。那第三章讲到是一个双重的颂赞，是一个信心的夸胜，他为着过去也为着将来。那我们看见说双重的这个颂赞，为着过去颂赞，为着将来颂赞。所以在开头的时候，哈巴谷他整个是在一个困惑不明的情形，那到了最后呢，结尾呢是充满了信心和赞美。那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看见，开头他是一直质问，结尾呢他是安静等候，在三章十六节。所以多少时候神的儿女，我们经过了一些外面环境的试炼，那刚开始我们也是有多少的疑问，神啊，为什么让这个事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什么让这个病临到我的身上？这个环境临到我的身上？但是当你从这边经过了以后，我们会向神大大的赞美，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就用讲到这个边流泪边赞美，赞美比钱更加甜，那这都是圣徒的经历。哈巴谷书非常的宝贵，开始充满了疑惑，充满了疑问，在最后呢满了信心和赞美。所以第一章呢，我们看见它是疑问，先知问，第二节到第四节，先知问为什么纵容国中的强暴罪孽，神的回答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神会兴起巴比伦来掳掠列邦。然后第十二到十七节呢，先知问神为何用更恶之人来刑罚犹大人呢？好，那现在就回到了第二章了，他 他的受教，他第一节先知登上望楼，他在那里等候神的回答。第二节到第二十节，神回答他，巴比伦最后也会受到报应。好，然后呢，第三章是一个凯歌，第二章是受教，第三章是凯歌。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先知的祷告，然后呢，第十六到十九节是信心的颂赞。所以这是非常清楚整个的思路。那在哈巴谷书，我们知道前面充满了疑惑，充满了这些疑问，那到后面呢是大的一个赞美。那到最后从三章十六节，那我们回想，或者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当时候的环境，其实整个南国犹大国很快就要被掳了。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他们所面对的像巴比伦这个帝国兴起来那么的强大。好，那他在这里讲到说，第三章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他没有办法做什么，知道那个审判是必定要临到了，他只有在那里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那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你说遇到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情形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好像一切你所看见的，你所知道的都是负面的，都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形。那在这样的一些环境光景的当中呢，他开始有一个真的是太宝贵的颂赞，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不是因为地里出了粮食而欢心，那是因着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你认识到说有主比外面一切都还要好，都是还要更丰富，我们就才有可能，然而我们是因着耶和华而欢心，因着救我们的神而喜乐。所以他讲到说，神是他，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凄惨荒凉的情形里面，他使我们的脚好像母鹿的蹄能够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信心的宣告，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求圣灵今天仍然借着先知的话，他说在我们的里面，来激励我们，来安慰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施行审判，但是呢他也安慰，今天他也带我们越过所有的难处，带我们认识到说，是的，他叫我们的脚如母鹿的蹄能够稳行在高处。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先知的话，今天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但是你也带我们来到你面前，知道你本为善，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哦，今天是的，外面虽然有各样的环境，有各样残暴的征战，但是主你带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因着耶和华而欢心，因着救我们的神而喜乐，你带我们的脚如母鹿的蹄能够稳行在高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单单的爱你，单单的敬拜你，唯有你是一切，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都要肃静静默。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